弟兄姐妹，主日平安。第二次读这段经文，会不会觉得我选错经文了？应该几个礼拜之前，我们用的就是这一段经文，对吗？那其实我今天所需要的经文的重点只是3章的23节，但是呢，因为这整个的这一段经文太重要了，所以我会觉得说，哎，我们一起再来读一遍也是挺好的。那就是说。我们上一次讲到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提到过了，这一段经文是马丁路德他非常重视的一段经文，他因为这当中那个最最重要的教义因信称义就是这个从这个里面出来的。那上一次在讲到的时候，我们重点是给大家去讲说到底什么叫做称义呢，到底什么又叫做因信呢。那当然这是这段经文当中最重要的两个点，但是呢我自己讲完之后是有点意犹未尽的，因为我知道在这段经文当中实际上还有很多很多非常重要的神学上的概念是我们根本就没有触及到的。所以今天我会再用一次讲到的时间来回到这段经文，就想重点的来看其中的一个概念，那就是罪。我们用3章23节来作为切入点，再一次的进入到罗马书当中。那我相信罗马书3章23节这句经文是很多弟兄姐妹都耳熟能详的，对吧？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嘛。很有可能怎么样，当我们在第一次接触到福音的时候，也就是说当有人向你传福音的时候，就已经有人给你背过这节经文了，是吗？所以这可能是你最早认识或者最早知道听过的那几节经文之一。那但是呢最早听过并不代表我们就已经很了解它了，我们很熟悉它并不代表我们就已经完全的知道它里面在讲什么了。所以我今天想用这样一点时间来回过头去很仔细的去看一看世人都犯了罪这6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到底应该要怎么理解这个，不论对我们自己做基督徒也好，或者是当我们要去向别人传福音的时候也好，都一定绕不开的一个重要的命题。我相信大多数弟兄姐妹都知道，特别是这个周五和周六查经的弟兄姐妹都知道，对吧？因为律法是使人知罪的，所以界定罪的那个关键是什么，就是要有一个标准嘛。那所谓犯罪呢，就是偏离了这个标准，也就是做了这个标准认为所不应该要做的事情。那我们平常所说的犯罪跟圣经当中也包括我今天要所说的犯罪之间的差别，其实无非就是大家用的标准不一样。我们平日所说的犯罪那个标准是什么，所依据的是国家制定的法律，但我们今天要来判定要来谈论的这个犯罪的概念所依据的是上帝的话语，包括了耶稣基督的教导啊，包括了摩西的律法呀，也包括了先知跟使徒的劝诫。那这是一个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趁着大家还没有被我讲睡着，让我先来提出可能2个对我们今天这个讲到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行为和行为的结果 behavior and consequence。 当我们讲到罪的时候，我们要能区分这两者，犯罪的行为跟犯罪的行为所导致的结果，或者简单起见，犯罪的 B and C 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就比如说我们看到有一则新闻，假设我们看到这样一则新闻请听清楚，是假设。那这样的新闻也只能是假设就是说某个正在被新冠疫情所影响的城市里面呢有官员贪腐，然后他从一家PCR 检测生产器材的那个生产商那里呢，他收受了贿赂，然后就承诺怎么样呢？承诺政府最后会按照接受 PCR 检测的人头数人次数来付给这家公司钱。然后政府就下了一个命令说所有隔离在家的居民每天都要下楼接受 PCR 检测，结果反而导致了感染新冠的人数不断上升。因为怎么样，本来散养在家的居民现在每天都必须要奉命下楼去聚会一次嘛。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新闻当中，官员收受贿赂以及他发布一些奇怪的政策，这个就是什么犯罪的行为本身，对吗？但是那个居民每天他就被迫要不得不下楼去做 PCR 检测，然后呢导致了感染新冠的人数不断上升，就是这个行为所导致的结果。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犯罪的 B 和 C 是有区别的啊。那么我们更加也需要可能清楚的是什么呢？是当圣经在讲到罪这个字，或者他在用到罪这个字的时候，他不会刻意的去区分这两个概念。这可能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在读圣经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需要去加深理解的原因。就是说呢，当你看到圣经里面提到罪这个字的时候，当他敢在那里说有人犯了罪，或者有人被定罪的时候，他有的时候是指人那个犯罪的具体的行为，有的时候呢他是指人犯罪的后果，或者更确切的说，他在讲的是人处在一个犯罪后果的影响之下。那或者甚至有可能怎么样，那个字本身它包括了这两方面的意思。比如大多数学者都同意呢，在我们刚刚读的罗马书的这段经文当中，当3:23他在讲到世人都犯了罪的时候，这句话实际上是保罗用来概括前面讲的那一大段的，就是1:18-3:20。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这一小句经文就是在概括前面的那一大段的话，那么这一句经文当中所说的世人都犯了罪的这个罪，就有可能包含这两层意思。为什么呢？因为在1:18-3:20当中，经文所提到的罪，它有这两种意思，有时候它是指犯罪的行为，有时候它是指犯罪所导致的结果。比如说吧，就在我们前两天刚刚查过的3:9-20的这一段经文当中，保罗在为了证明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的时候，他不是引用了一大串的旧约的经文吗？那这些经文所提到的那些是什么？那些是犯罪的行为还是后果呢？全部都是具体的行为，对不对？特别13:14的时候，他讲的都是言语上的或者是口中犯罪，而15:16呢，大体上都是讲暴力犯罪这一类的。又比如说，再往前一点点，我们在2:21-23的时候，保罗在指责犹太人偷窃和奸淫的时候，那个也是什么具体的犯罪的行为嘛？那但是呢，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留意，在罗马书前面那一段当中，在3:9，当经文说到犹太人跟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的时候，他在讲的罪却很有可能是另一个意思。因为这里讲的在什么什么之下，它不是一个物理空间上的概念，而是在讲一种权力关系，就是说一方在上他是控制者，而另一方在下他是被控制者。人跟自己的行为的关系，一般来说是谁是控制方啊？那是人自己嘛，对不对？人控制自己的行为，而不是行为控制人嘛。在那些所谓我们自己都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况当中，比如说当我们吃了很好吃的东西，然后你觉得你在那里说我几乎停不下来的时候，事实上也不是什么你自己没有能力停下来，对不对？而是你自己不愿意停下来，对不对？所以呢，题外话大家不要因为明明是你自己吃了很多，然后就怪你的嘴巴不好，对不对？明明是你自己想买买买买买，就不要最后把你自己的手给剁了。行为不会控制人的。所以当3:9在那里说能够控制人的那种罪恶的时候，他最有可能在讲的是行为的犯罪的后果。其实这样的一个推论应该也是合乎圣经的，因为在约翰福音的8:34，当 主耶稣在提到犯罪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所有犯罪的都是罪的奴仆。奴仆嘛，他显然就是一种被控制的状态。那一个人犯了罪以后，就会被他所犯的罪所控制。但再次分清楚，控制人的并不是那个犯罪的行为本身，而是他已经犯罪的这个事实，或者我们更清楚一点，就是那个犯罪所导致的结果。其实这样的事情，不管在现实当中，还是在一些虚构的作品当中，我们其实都见了很多，对不对？对一个做过坏事的人来说，为什么改邪归正那么困难？很多时候你会发现说，不是他不想，对不对？而是总有一些原因迫使他不得不继续在那个错误的道路上一条道走到黑嘛。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比如说一个曾经收受过贿赂的人，他没有办法停止贪腐，未必见得是一定他自己不想，而是什么？而是有可能他有把柄抓在别人的手上，所以他必须要继续的参与在当中。或者就好像是什么呢？我们在讲过第一个谎话以后，为了维持这个谎话不被戳破，我们就不得不可能去讲第二个、第三个，甚至更多更多个的谎话。因为曾经做错的事情，我们很明显的就常常处在这样的一种状态当中，我是不由自主的，我已经没有办法再自己去决定我要做什么，或者我不要做什么。这个就是被犯罪的后果所控制的一种状态，或者说就是在罪恶之下的一种状态，或者我们用保罗或者耶稣的话来说，我们就成了罪的奴仆了。犯罪真正可怕的地方就在这里啊！犯罪的后果，它会改变人和他的行为之间的那个权力关系。我想大家或许都听过希腊神话当中那个潘多拉的盒子的故事，对不对？那个普罗米修斯把火给了人类之后呢，宙斯大哥很不高兴，所以宙斯就准备要报复一下人类，所以他就造了潘多拉，然后给了他一个盒子，然后里面装满了各种的灾祸，然后告诉潘多拉说，你在结婚以后就把那个盒子送给那个娶你的人。那然后呢，当然后来潘多拉就在他结婚以后把那个盒子给了他的就在他的那个新郎面前打开了那个盒子，然后就各种各样的疾病啊、灾祸啊、贪婪啊、盗窃啊、嫉妒啊，各种的不好的东西都跑到这个世界上来了。在这样的一个故事当中，我们可以想说，在那个盒子被打开以前，要不要打开这个盒子，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潘多拉他自己是有一定的控制权的。即便这是宙斯的命令，他仍然可以不要这样做，不听从宙斯的命令。那在希腊神话当中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的。但是这个盒子一旦被打开以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完全不是他自己能控制的了，不是吗？这个就跟犯罪的后果是一样的。犯罪这件事情最初是人的行为嘛，也就是说那个控制权好像是在人的手里面的，人是有能力来决定自己到底要不要做这些不对的事情的。可是当罪行一旦实现以后，罪他就翻身做了主人了，他就把人置于他的控制之下了。从此以后，人就不再能够自己来决定我到底要做什么或者不要做什么了，而是不管他愿不愿意，他都会被罪拖着走，一再的犯罪。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犯罪的行为跟犯罪的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也被颠倒了。那个行为本来是什么？本来是结果产生的原因嘛。但是我们通常都知道，这个后果一旦形成以后，它就反客为主的变成了下一次甚至下 N 次行为产生的原因。圣经要跟我们讲的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在亚当以后的每一个人，在他们遇到主耶稣之前的境况，我们都是正在被罪的后果所影响着的，或者说我们都是处在罪的权势之下的。 而且因为我们处在这样的一个影响之下，犯罪就变成了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无可逃避的宿命。 OK， 让我们回到罗马书的3:23，既然罪它有 B 和 C 这两层意思的话，那么呢，世人都犯了罪这句话其实也就可以从两个层次上去理解它。一层意思就是它其实在讲一个事实，它在讲说所有的人，每一个人都曾经有犯罪的行为。另一个意思就是说它在讲一个状态，它在讲的是所有人都是已经犯罪的，或者是所有的人都是在罪恶之下被罪所控，罪的后果所控制的那样的一种状态。希望到目前为止大家还好。它有两层意思，让我们先来看世人都犯了罪它的第一个意思，就是我们从罪行的角度来理解这句话，它的好处是什么？够直接，是吧？一点弯弯绕也没有的嘛。犯罪就是说犯罪的行动嘛，那我们通常就是这么理解的，对不对？这也最符合这个字的字面的意思。但是呢，如果大家在传福音的时候曾经这样去解释过 这节经文的话，我们可能就会知道这节经文本身有一个弱点或者有一个短处，就是它好像跟我们大多数人日常生活当中的那个经验是相冲突的。我们通常对于这个世界上有坏人是怎么看的？我们会觉得怎么样？这个世界上没错，肯定是有坏人的，但一般来说我们不会觉得怎么样，这个世界上的每个人都是坏人嘛？我是说一般情况下，对不对？而且通常怎么样，通常我们不会觉得自己是坏人，对吧？所以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犯了罪，这句话会不会讲得太武断，或者讲得太过头了呢？然后呢为了要让这句话成立，我们就要尽可能的扩大犯罪这个词所覆盖的范围。因为如果犯罪它仅仅是指圣经曾经点名说过的那些不对的行为和想法的话，或者仅仅是指当代的法律或者是道德意义上的不当行为的话，那么这句话就肯定不是适用于所有人的。因为除非我们已经调查过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否则我们就不可能真的去那么肯定说，就没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是有人从生下来到现在他就没有做过任何不法或者不道德的事情的，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的，你很难否定这一点的。所以用这样去解释，用这种方法用到最后的话，就一定要诛心。 OK， 虽然你实际上没有做过任何的坏事，甚至你想都没有想过，但你不能保证什么，在你的潜意识当中没有那些念头。只要在你的潜意识当中有这些念头，你就是已经犯罪的。那虽然这种诛心之论它在神学上也算可以成立，但第一，要是我们有传福音的经验的话，我们就会知道什么样，在实践当中，当我们面对不信主的人去这么讲的时候，它是很难让人心悦诚服的，特别是那些自我感觉比较好的人，对吗？第二，这种无限扩大化的罪的概念，它也会让我们自己做基督徒做到神经过敏。因为怎么样，我不但要查验自己的行为，还要查验自己的心思，对吗？我不但要查验自己的心思，我还要查验自己的潜意识。请问我怎么样查验自己的潜意识，确保自己在潜意识当中也是不犯罪的？臣妾真的做不到吗？第三，那个更重要的是什么？我相信圣经里面可能没有这样的诛心之论的。圣经对人的犯罪的指责，在旧约的时代，通常就是指具体的行为，比如说你拜偶像啦，你撒谎啦，你欺负穷人啦。然后到了耶稣这里呢，他是把这个概念扩大了，他扩大到人的心里了。耶稣说不但那些付诸行动的东西是犯罪，心里动了这些不好的念头也是犯罪。但是耶稣好像没有讲 潜意识也会犯罪吗？至于隐而未现的罪那个字，应该也是指那些还没有被人察觉，被你自己也好，会被别人也好，没有被人察觉的那些想法或者是行为，而不是指潜藏在潜意识当中的那些黑暗的念头。谢谢配乐。那如果我们是沿着罗马书来看这句话，世人都犯了罪的话，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困难或者说这个解释上的难处的话，那么有一种可以去理解它的角度，那个角度就是什么呢？是保罗所说的所有人，他说的是世人嘛，就是世上所有人，他所说的这个所有人并不是指所有的个体，而是指所有的类型的人，而在这个类型的内部并不是每一个人都犯了罪的。那这种理解之所以是可能的呢，是因为第一，在之前的经文当中我们就一再的见到保罗在用这种跟一部分人相对立的那个所有人的概念。保罗通常在说什么？他说那个外邦人是要受审判的，犹太人也是要受审判的，所以呢他说的是普世的人都要受审判嘛。保罗又说犹太人如果你们恒心行善，神就以永生报答他，但是呢外邦人如果恒心行善的话，神也用永生来报答他。然后呢我们再看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经文不是，可能要扩大一点就是如果你往后读一点点，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你也可以看到保罗的脑袋里面的仍然是什么两个群体之间的比较，他反复还是在说这两个群体之间是没有分别的。三章二十三节在讲说，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没有分别，谁和谁没有分别啊？应该是犹太人跟外邦人没有分别吧，犹太人和外邦人都会因为相信耶稣基督就得到神的义嘛。然后你再看在三章二十九节的时候，保罗是说，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不是也做外邦人的神吗？这就更明显了，对不对？他还是在比较犹太人跟外邦人。如果沿着这个脉络的话，那么三章二十三节所说的全部人，也就是他所说的那个世上所有人，也就很有可能他只是在说所有类别的人都是这样的，而并没有一定在强调所有个体的人都是这样的。那如果这个对所有人的理解是可以成立的话，那我们就不需要把罪的这个概念去无限扩大化了，以确保世人都犯了罪这句话是可以成立的。当然我们也必须要承认，如果这样来理解这句话，那么在个体层面上就不是每个人都犯了罪，而是每个人都有可能犯罪。保罗在讲的是不管你是哪个类型的人，你都有可能犯罪。因为呢我们看到任何一个类型，任何一个可以我们所归属的类型当中，都已经有人犯了罪了。 OK，不管怎么样，这样子去理解这节经文是有一点点绕的。让我们现在来看世人都犯了罪的它的第二层意思，也就是按照犯罪的后果的这个角度去理解。他想讲的是，其实所有的人都处在犯罪行为后果的影响之下，或者简单一点说，他都处在罪的权势之下。那这种解释它的短处是什么呢？是它对犯罪这个字的解释就不像上一种解释那么的直接，对吗？我们可能起码要去解释说什么呢？因为在原文当中保罗所用的犯罪这个字是一个过去时态的，也就是说呢，它并不是在说正在发生的事情，或者它正在描述一个一直都在存在的普遍性存在的一个状态，而是指什么以前发生的事情。而从这句话的上下文的意思来看呢，这个以前发生的事情很显然是对今天产生了影响的嘛。那这正好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所说的犯罪的后果的概念。如果大家留心去看英译本的话，你会发现很多的英译本在翻译这个犯罪的时候，它用的都是现在完成时，很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那这样子去理解这句话，它的好处是什么呢？第一个很明显的好处就是我们不需要把罪的概念无限扩大化，就能让世人都犯了罪这句话可以适用到所有人。因为一个人是可以自己没有犯罪的行为，但仍然被犯罪的后果所影响的。下一页吧。2019年有一套非常棒的台湾电视剧叫《我们与恶的距离》，它里面就有这样的情节，对不对？就是一个男生他在电影院里面无差别杀人，然后呢，自此以后他所有的家人都因为这件事情，他们的生活受到了极其严重的冲击，他们的父母被社会舆论疯狂的追杀，然后他的妹妹不得不隐姓埋名到另一个城市去讨生活。我们知道这种情况绝不是像电视剧里面才有的情节嘛，在现实生活当中情况往往就是这样，对吗？一个罪行所造成的影响不会在这件事情停止以后就立刻停止，而被这个罪行所影响的也往往不只是犯罪者本人。那不仅仅是如此，罗马书的5:12-19，他告诉我们的是什么？这种从他人犯罪而来的影响是我们没有人可以幸免的。因为怎么样？我们每一个人都受到了亚当犯罪的影响。经文说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的，那这个一人当然就是亚当了。然后说因一次的犯罪众人都被定罪，又说因一人的悖逆众人都成了罪人。那神学是很好玩的啊，有人从行为的角度去理解，就是从犯罪行为的角度去理解这几节经文的话，那也就是说什么呢？他说之所以亚当犯罪，所以我们都被定罪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我们是亚当犯罪的共犯啊。那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困惑？你说亚当那个年代我都还没有出生，我怎么个共犯法，对不对？那有一个科技含量很高的办法啊，就是通过基因。 OK， 懂吗？懂啊，就是说我们都是亚当的后代嘛，所以我们都有他的基因嘛，对吗？所以当亚当犯罪的什么那个时候怎么样呢？我们起码是以基因的形式参与到其中了嘛。所以你可以说什么？亚当犯罪也就意味着所有人都犯罪了。我也不能说这样的解释就一定是不对的。不过我在想的是什么？当保罗在写这些经文的时候，他应该不是这个意思，对不对？因为使徒保罗不太可能懂基因这个概念，他的读者应该也不太懂嘛。所以我更倾向于亚当犯罪，所以世人都犯了罪这件事情，还是从犯罪的后果的角度去理解会比较合适一些。打个比方来说，这像什么呢？这就像在古代的时候，如果一个贵族他因为做错了事情被皇帝削去了爵位的话，那么怎么样？他所有的后代从一出生开始就处在一个没有爵位的状态下嘛，就是顶着平民的身份去生活的嘛，对吗？或者更严重一点，一个官员因为得罪了皇帝然后被流放到蛮荒之地去的话，那么他的后代怎么样？就一直生活在那里了嘛。生活在蛮荒之地或者被流放，这就是一种被定罪的状态啊。那这种状态是怎么样？这种状态就是我们说这个被定罪的人，他的子孙之所以以后一直都在这个状态之下，其实并不是因为他们曾经以基因的形式参与到了他的祖先做错事的那个过程当中去，而只不过是因为什么？他是那个祖先的后人嘛。那从犯罪后果的角度去理解世人都犯了罪这句话，它的第二个好处是什么呢？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清楚地明白我们为什么需要耶稣。因为罪的诠释 也就是犯罪的后果对我们的影响，是我们自己没有办法选择，没有办法逃避，没有办法改变的，对不对？我没有办法决定我不要做亚当的后代。你不要做亚当的后代就意味着什么？你不要做人了嘛，对吧？我们既然是他的后代，我们就注定了一出生就生活在他犯罪的后果之下，甚至在我们还没有出生以前，这件事情就已经是注定了的。所以我们与生俱来的是罪的奴仆，这种与生俱来的身份已经够糟糕的了，可是它还会带来更加糟糕的发展，就是作为罪的奴仆，我们没有力量去反抗罪这位主人的命令。我们或者是在自己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就已经做错事情了，或者是就算我们的良知足够强大，我们的本心去不愿意去犯罪的，但到最后可能我们还是会在罪的诱惑或者是裹挟之下败下阵来的。连保罗都说什么？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的。这就是我们需要耶稣的原因。世人都犯了罪，所有的人都在这个罪的权势之下，所以我们是没有人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去对抗这样的一种权势的，所以我们只有从人类群体以外去寻求力量，这是我们可以不再被罪所奴役的唯一的解法。耶稣就是这样的力量，只有靠着他的挽回祭，我们才能回到上帝的面前，只有回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才能得到从神而来的力量，只有靠着从神而来的力量，我们才足以去对抗罪的权势。所以要是我们能够认识到罪的权势是控制着全人类的，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耶稣需要牺牲，而我们需要耶稣。总之呢，世人都犯了罪的意思，既是说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都在犯罪，又是说世界上的所有人都是处在犯罪的后果控制之下的。我们不需要在这两个意思当中做出一个二选一的决定啊，因为行为跟行为的结果，虽然我说这是两个概念，但他们本来就是一个连续体嘛，对不对？是两个密切相关的概念。所以世人都犯了罪，它的这两层意思本来就不是彼此无关、相互排斥的，而是彼此相连、相互补足的。因为亚当犯罪，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在罪的后果以下。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在罪的后果以下，所以不管我们是哪种类型的人，我们是生性善良的还是不那么善良的，是有钱的还是没钱的，是读过很多书的还是没读过什么书的，是在完整的家庭当中长大的还是在残缺的家庭当中长大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时刻地站在犯罪的边缘。事实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OK， 因为罪这个字有 B 和 C 这两层意思，所以世人都犯了罪这句话它也包含了两层意思。那了解这一点呢，是有很高的实用价值的。时间关系，我今天只能讲两件可能直接被它所影响到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传福音了。世人都犯了罪嘛，那这个肯定是什么？其实是一个我们在给别人去讲福音的时候没有办法绕开的要点。那我知道现在市面上有一些教我们传福音的那个材料呢，是试图不讲或者少讲这一点的。比如说有些材料他会把那个重点放在爱这个字上面，上帝爱我们，所以怎么样，我们要爱上帝，所以我们要信耶稣， the end。 那我能理解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怎么样，开口给人讲罪这个概念实在是太难太尴尬了，对不对？没有人是喜欢听到别人跟他讲说你错了，或者你不是个好东西。而且当然了，这句话就是上帝爱我们，所以我们也要爱他，原则上也没有错嘛。但是呢，恕我直言，第一，这起码是没有把福音讲清楚。福音里面最关键的信息是什么？ 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对不对？简言之什么？上帝救我们吗？那如果没有罪的概念，我们怎么讲得清楚上帝为什么要救我们呢？没错了，上帝救我们是因为他爱我们，这是爱的一种表现。可是爱是可以有其他的表现形式的嘛？如果不讲罪的话，我到底怎么样才能够讲得清楚上帝选择了让他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这样的一种其实有点奇怪的方式来表达他的爱呢？第二呢，从实际的效果来看，如果一个人他在最初接受福音的时候，他没有很好的去消化罪的这个概念的话，那么在他以后做基督徒的时候，就会有一些令人捉急的表现啊。最典型的是什么？可能就是贪爱世界和缺少自我反省的习惯。如果一个基督徒他没有一个强烈的罪的概念的话，他就很难会强烈的意识到这个世界是伏在罪的权柄之下的。如果一个基督徒他没有强烈的罪的概念的话，他可能也不会意识到，甚至不愿意去承认自己是犯罪的，或者是随时有可能犯罪的。所以我们对耶稣的信仰需要建立在我们对罪的足够深刻的认识和反省之上。所以在传福音的时候，不管因为什么原因，我们都不应该去回避这个话题的。讲罪确实很难，讲罪有时候确实也很尴尬，对不对？可是处理这种难，处理这种尴尬的方法，不应该是去回避这个话题，或者是轻轻地摸一摸它，然后你就马上跑开了，而是当我们在进入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可以保持一定的灵活性的。罪的概念，它不是有 B 和 C 这两种层次的吗？其实这两种层次就可以提供这样的灵活性给我们的，就是说当我们要去给别人讲罪这个概念的时候，你是可以从罪的行为的这个角度去切入的，但你也可以从什么罪的后果的影响的这个角度去切入。对不同的人，你可以有不同的讲法，至少开启这个话题的方法的。比如说如果我们是在监狱当中传福音的话，或者我们面对的一个人他本来就是一个很习惯于自我反省的人的话，那么从罪行的这个角度去讲，我觉得是可以的，他比较能够接受你在讲的这些事情，因为那跟他自己对自己的认识可能是相 match 的。但是要是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自我感觉不错的人呢，他一直都觉得自己是一个好人，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或者是一个优秀人才的话，那么如果你从罪行的角度去讲，或许就不太行得通了，因为一上来就去挑战别人良好的自我感觉，通常会怎么样？引起别人的反感嘛，这是最低限度，对不对？或者当我们试图要去跟长辈讲福音的时候，比如你要跟你的爸妈讲福音的时候，你去跟他讲世人都犯了罪，所以你也犯了罪，试试看啊，不打死你算客气的了，对不对？你这个小赤佬是我一把屎一把尿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拉扯大的，你现在跟我说我是罪人，我看我做的最错的一件事情可能就是当年养了你而没有去买一块叉烧，对不对？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也许从罪的后果，从罪的诠释这样的角度去切入会更好一点，不是吗？比如我们可以从世风日下社会上有很多不道德的事情讲起啊，或者我们可以从官场上天下乌鸦一般黑讲起啊，或者你可以拉着他一起看一看我们与恶的距离这样的电影电视啊，慢慢的怎么样，慢慢的可以就引出那样的概念，就是我们可能常常会因为别人的犯罪就落在某种处境当中，然后再给他慢慢的引出来说，其实所有人都处在这样的一个处境之下，我们是有可能因为别人犯罪 比如说最起码因为那个叫亚当的人犯罪，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现在都处在被罪控制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当中呢？那知道罪的有两层的含义的话，我们可以直接得益的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以恰如其分的去估计自己在对付罪的这样的一场持久战当中，我自己的角色或者是我能起的作用。那既然世人都犯了罪，它有两层意思，所以怎么样？所以就意味着我们没有人可以把自己从这句话当中给摘出来嘛。那所以呢，我们就不需要再停留在去纠结那个我是不是已经犯了罪这个问题之上。我知道很多人都很愿意纠结这个问题，而是怎么样？而是其实你可以知道说，毫无例外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句话里面的，所以我们可以直接跳到下一个问题去，就是我到底应该怎么对付罪呢？而在这个问题上，如果你知道罪是有 B 和 C 这两个层次的话，其实它也是可以帮助我们的。它会不仅让我们更明白耶稣为什么要让我们为我们牺牲，它也会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自己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特别是不会高估了自己在对付罪这件事情上面我自己可以起的作用。我们这个时代的那个主流的文化是什么呢？肯定人的价值，对吗？几百年以来都是这样的，强调人所拥有的能力和潜能的。那所谓人定胜天，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的嘛。 Impossible is nothing。 在对付罪的这个事情上面，就是呢，相信人可以靠做某些事情，靠自己或者绝大部分程度上靠自己来解决犯罪的问题。那其实相信大家也都多多少少知道，很多的宗教它都有类似的教导，他在强调什么样呢？人只要通过某种程度的修炼，就可以少做坏事，甚至不做坏事嘛。那我们从小所接受的道德教育，基本上也是这样的一种逻辑，对不对？因为你是有能力不做那些不道德的事情的，所以重点就是什么？重点是我们要去提高这样的一种能力，我们要去加强这样的一种能力。而在教会内部呢，那虽然不会有人敢说我们不需要神的帮助的，但我们却常常会听到一些关于如何如何操练自己，以至于我们可以战胜罪的这样的一种教导。那我不是说这种教导或者这种操练是错的，我不是说这个意思，我是说当我们听到这些教导，甚至当我们投入在这个其中的时候，我们需要稍微的留一个心眼，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不要因此而养成一种我靠自己做的事情，我靠自己的行为就可以除罪，就可以不再犯罪的这样的一种心态。这种心态在历史上对教会或者对于信仰所造成的打击，我相信弟兄姐妹多多少少知道，对吗？有正在学习教会历史的同学，你们更加的知道，对不对？如果不是因为这样的一种心态的话，至少可能在500年以前就不需要有宗教改革这件事情了。但是呢，这样的一种文化或者这样的一种心态，它并没有因为宗教改革就彻底的消失。因为我们今天总是这么的喜欢自己，总是这么的相信自己，对吗？远远超过了我们的列祖列宗。而且当我们在提到自己的罪的时候，我们常常都会想当然的把它理解成为一种犯罪的行为。大家不明白为什么有这张图片是吗？我现在住的地方的后院曾经有一片竹林啊。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本来是非常喜欢竹子的嘛，毕竟呢我在小的时候也是非常仰慕竹林七贤的风骨的。但是有一天我收到了一封信，那封信告诉我说，你家的竹子长得太高了， 干扰了从上面穿过的那个电线，所以他要我立刻把它给剪掉，不然我就要被罚款。那直到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怎么样，后院的那一片竹林它不是一道风景，而是一个需要我去处理的问题啊。或者用我房东的话来说，这个东西根本就是一种 pest。 所以从此以后我就变成了一个跟这一片竹子为敌的人。那最近的一次战役发生在一个多月以前啊，我跟林胡义破弟兄呢，我们两个人拼了老命砍掉了那所有的竹子啊。那破有没有拼老命我不知道，反正我是拼了老命的。然后砍完之后，阿破还喷了一种药力很强的除草剂，他希望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竹子的问题。但事实证明怎么样？我们都太天真了，是吧？这是我在竹林的原址上面，就是这个礼拜一在竹林原址上见到的景象啊。那这个景象就让我立刻想到了罪的问题。我们所需要对付的罪就好像是这片竹林一样，是不是？其实它是有两个问题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是长出地面的那些竹子。还有一个问题呢，是埋在地里面的那些根系，对不对？除掉上面的竹子并不等于我们就能够解决那个竹林的问题。只要在土里面的那个根没有完全的死掉或者被挖掉的话，竹子就会不断的长出来嘛。那同样的道理就是这样，对不对？只是去限制自己犯罪的行为，并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我们会犯罪的问题，因为我们还处在罪的权势之下，令我们犯罪的那个根还在。只要这个根还在，那个犯罪的念头甚至行动就会不断地冒出来的，我们就只能被动地疲于奔命地去应付一次又一次的犯罪，而无法扭转在这样的一个争斗当中我们始终被动挨打的一个局面。这种纯粹的消极防守呢，那有人坚持不了多久的，那有人可以坚持的久一些，但其实不管你能坚持多久的话，这都注定了是一场你打不赢的仗嘛。所以我们必须要承认什么呢？在对抗罪的这样的一场征战当中，不管我们自己多当心，不管我们有多少操练的方法，总有我们做不到的地方的。我们的确是应当要去操练，我们的确是应当要尽自己的力去应付犯罪的问题的，因为对付犯罪永远都是我们每个人自己的责任。但是我们也要记得，与罪征战永远也都会发生在一些我们自己根本无能为力的层次上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要是我们不想成为罪的奴仆的话，我们就不能够离开耶稣基督的帮助和他的圣灵，一天也不可以。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求您帮助我们认清楚自己的处境，因为虽然我们用自己的眼睛看不见，但是在这个世界上罪的权势甚大，是确定无疑的事情。是亚当所犯的罪也好，当代人所犯的罪也好，是他人所犯的罪也好，是我们自己所犯的罪也好，罪一旦进入这个世界，就会成为奴役人的力量。求您帮助我们认清楚自己，不管在世人的眼中我们是谁，有什么样的能力，我们都在罪的权势之下，或被诱惑，或被裹挟，时时地站在犯罪的边缘。天父，我们感谢您赐下耶稣，让他为我们做挽回祭，以至于我们可以回到您的面前，以至于我们可以有力量去挣脱罪的奴役。您所赐的圣灵如今日日与我们同在，使我们可以在您的真理当中得着自由。然而这个世界仍非完美，我们仍非完全，所以求您赐给我们有警醒的心，看得清诱惑和裹挟是从何而来的，
求您赐给我们有谦卑的灵，愿意时时的省察自己。求您使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当中变得刚强，因着他的血，凭着我们的信，使神的义在我们个人身上显明出来。我们如此祷告，奉主名求，阿们。